那个眼光，我们的放电是这个放大镜。如果单单有眼光，没有放大镜，没有焦点，质量也很多，质量也怎么丰富，无限有量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个放电心，也没有这个放大镜，质量在我们身上造不成一个焦点，就没有作用，没有能力，没有收成。我们是不是能够说，我有一件事，在我的人生里面有一件事，在我的追求里面有一件事，在我的计划里面有一件事，而这件事是与基督有关的。我们再进一步看，到底保罗讲这一件事的时候啊，他是指着什么说的呢？我们读下去很清楚的看见，他说我这件事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往着标杆之跑，要得神在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这件事就是得奖赏，要做一个这种心，成为他一生的能力的来源的很重要一部分。有多少基督徒有得奖赏的心？一个人想得奖和不想得奖啊，这个那个效果分别太大。一个想考第一名的学生和一个无所谓的学生，那个分别太大。一个想考第一名的学生，如果他考了第二名，他会哭的，他觉得活不下去，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痛苦，受不了。为什么？标准高，标准高就努力大，标准低就无所谓。有一次我听一个传道人讲一句话，我在心中有一个很深的印象。他说神的手啊，常常在一个地方啊，这样的动来动去。他说神的手在哪儿动来动去？在一个水平线的上面，比方这是水平线，一般的人是在水平线下面，但是主的手呢，就在这个水平线上边啊，这样动了动去，要有所抓住，要有所抓住。如果有一个人，他追求的心，他奉献的心，他爱主的心，他付代价的心，他跟从主的心啊，是超越了一般的水准啊，跑上来的时候，主的手在动的时候就抓住他。一抓住他，就在主的手中啊，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，主大大的用他。这是差了一点，就是在那个水平线上面会是下面，主的手常常在那动来动去，在那等候，要抓住一个人，要接住一个人，要大大的用他。但是多少时候，99%的基督徒是在那个水平线下面满足了。满足了，甚至于觉得自己很好了，甚至于称赞自己的，结果主不能够抓住他，结果主很少的时候能够接受一个合用的人。有的时候我们奇怪，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被主使用，我多少方面比他好，但是恐怕就是一方面你赶不上他，他爱主的心你赶不上他，也许就是一方面你赶不上他，他彻底的奉献的心你赶不上他，也许只有一方面你赶不上他，他那个祷告的心你赶不上他。主知道，主发现一个人跑出来就抓住他，主就大大的使用他。我们今天所求的就是神在千千万万蒙恩的他的儿女中间，有人肯付代价，有人肯跑这个水准上面，被主抓住，被主得过，主能够得到一个合用的心。这是主所等候，主所盼望的，这也是我们愿意得做的一个福气。这是福气，被主抓住是可怕的还是蒙福？多少时候在我们心里真深处讲真话，我们怕，我们怕跑出来，我们怕跑出来被主抓住。为什么怕？还是因为不认识主是不是？如果你认识主，你不怕，你晓得在主的手中是最好的。如果你知道这只手是钉痕的手，你不怕？你怕被那个有钉痕的手抓住吗？如果你真认识这只手是谁的手， 如果你真认识耶稣基督是谁，如果你真认识侍奉他跟从他是何等大的恩典和荣耀，你不会怕，你不会难过，你奉献的时候不会在那难过的哭，你会高兴的笑，你会感谢他，你会欢喜快乐背起你的十字架，你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我这个不配的人，你拣选我要跟从你侍奉你为你付代价，主我赞美你。我们要认识主，认识跟从主的人，主说我在哪里，侍奉我的人也在哪里，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的父必尊重他。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对比，第六个对比，我们看第一点，弟兄们，我还有话说，你们要靠主喜乐。我们再看第十八节，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，我屡次告诉你们，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。第一节说你们要靠主喜乐，保罗在监牢之中最近劝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喜乐，我相信当他们接到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他们一定喜乐。为什么？他们知道这封信是谁写来的，在哪里写的，在腓立比的监牢里面写出来的。你看腓立比书里面有十六次讲喜乐，喜乐喜乐喜乐喜乐，保罗在监牢里面充满了喜乐。当腓立比的弟兄姊妹接到这封书信，听见保罗劝他们要喜乐的时候，他们真惭愧了。在监牢里面的要劝我们自由的人喜乐，应该是我们劝保罗喜乐才对，他做监忧伤的事，我们劝他安慰他，那才是合乎常情。但是保罗做监的保罗，为基督被囚的保罗，写信给腓立比的弟兄姊妹，你们要喜乐，要靠主常常喜乐，我再说你们要喜乐。第二章十四节十七节和十八节，我们看见保罗在两节里面四次讲喜乐，好像他的信念里面满了喜乐，好像涌出了稀奇的事，不平常的事，反常的事。所以反常是因为超自然，是神与他同在，神的喜乐充满他的心。但是我们也不能够忽略了保罗在第十八节讲的话，现在我又流泪的告诉你们，保罗流泪，流泪的保罗，喜乐的保罗，流泪的保罗，到底保罗是喜乐还是流泪？如果我们形容保罗的话，你讲他是个喜乐的保罗还是个流泪的保罗？哪一样比较更加显著？在我的这个感受之中啊，我相信保罗流泪的时候多过喜乐的时候。你看他为了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多多的流泪，哥林多后书二章四节，我们看他为以弗所的弟兄姊妹三年之久不住的流泪，我们在这里看他为腓立比的一部分的人流泪来劝告他。保罗是个流泪的人，就好像于牧师在第一天说 A weeping ministry， 今天很少这样的 ministry， 保罗是这样，他的喜乐他的眼泪才能够合起来成了一个真正的保罗，有血有肉的保罗。如果他常常单单是喜乐，他是天上的人不是地上的人，人间没有这样的人，还没有到我们的主那与他相会以前，我们永远不能完全只有喜乐，连我们的天父他的心里喜乐里面有眼泪。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痛苦是一时的痛苦还是永远的痛苦，我们也很难讲明这件事。我们只知道主手中的那个钉痕不是暂时的，他复活的身体还有那个永远的钉痕，他 他复活的身体存留到永远，那个精神也存留到永远。在主的心中，那个十字架的痛苦，我相信啊，也是纪念到永远。我们的天父的心是一个 suffering heart。我们对于神的了解，对于主的了解，我们不到这一步没有深度，不到这一步我们还没有了解基督，不到这一步我们也没有了解保罗，希勒的保罗加上流泪的保罗，这才是整个的保罗，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那个在历史里面的保罗。我们再看第七个罪比，我们看第十九节，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，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，羞辱荣耀相对。这虽然是指着菲利比一些可惜的人、可怜的人讲，但是我们也从这一句话看见保罗身上的反映出来的这个罪比。保罗原来有他的荣耀，但是后来认识基督以后，把那个荣耀当作羞辱。保罗带着文书，就是授权书，往大马色去，要捉拿、要逼害基督徒的时候，他多么神气，他觉得很荣耀，我是侍奉神，我是热心来侍奉耶和华以色列人的神。但是后来他了解了他所逼迫的，他说逼害的是谁的时候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做什么，不吃不喝做什么，睡觉吗？他在那儿非常痛，非常的破碎，因为他了解了他过去做了什么事。所以从那个破碎里面，他讲一句最真诚的话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有很多人讲这句话很轻易讲出来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，很容易讲出来。保罗讲这句话不容易啊，三天三夜不吃不喝，在那个最忧伤痛悔的心里面发出这个结论，真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他从那个时候以后完全的改变过了，180度的转变，他把过去的荣耀看作羞辱，把过去的羞辱看作荣耀。他现在为基督所受的羞辱是他最大的荣耀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章的第一节，他说我保罗为基督被囚的保罗，被囚坐监是羞耻的事，但是保罗介绍他自己的时候，我为主被囚的保罗，这成为他的含头。如果保罗在荣耀中他的冠冕上有什么字母的话，也许是 PC Prisoner of Christ， 不是 Prisoner for Christ， 为了基督而被囚，在荣耀中他接受那个冠冕，这是他的纪念，为基督被囚，以羞辱为荣耀，以荣耀为羞辱，改变过。我们再看第八样的对比，第八样的对比，我们看第十三节，末了一句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忘记很努力，过去的忘记了，面前的努力，千万不要掉过来，掉过来不得了。我们过去的要完全的忘记，好不好都忘记，前面的要努力。我们常常不能和过去比，我们常常跟过去比的时候不如过去，对不对？我们中间有多少人，我们的灵命的最高峰是在过去，这个千万不能忘记啊，这个忘记没我就不得了，我价值都没有了，我的价值都是在过去的经验里，所以不能忘记，要抓住过去。但是主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主不是死人的神，也不是过去那个死的经验的神。过去的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死的了，如果我们的经验都是在过去，那么我们的神是过去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死去的经验的神。如果我们的神是活人的神，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以后的生活里面，我们希望神做更大的事，神更加用你用我，神在你我的身上显出更大的作为，更大的能力，更大的荣耀，这是你我所追求。 我们接受这句话，让我们今天晚上接受这句话。昨天晚上有人纠正我说，根据更正确的报告，美国有182个查经班，不是100。好，今天这个消息高兴得很，这一下这个数目增加了很多。但是我们说，愿那感动伊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这个话不用讲，说伊利亚说，伊利亚求的是件难事，难事。这样求就是件难事，不要说这件事本身是个难事，这样求是个难事。我相信伊利亚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真正的意思不是说这件事是个难事，是你这样求是难事，难得。也许我这样解禁了不对，缺少根据，但是我一到今天还是觉得这个是更加适合原来的意思。你这样求是件难事，这个难也是难能可贵，我们中国人是难能可贵的意思的。神给了他，神过去做了这么大的事，我们能不能为了更大的事来相信神？ Can we believe God for greater things? 这是我们的信心的一个试验。忘记过去，努力面前，愿神更多的使用你，使用我。最后第九样，我们看第12节，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，我乃是竭力做追求，活着可以得着基督耶稣，所以得着我的。这里有两个得着，第一个得着，得着基督耶稣，下面一个得着，所以得着我的。我这样分开啊，如果是在这个 hermeneutics 的 class 里面就不行了，这个教授就要否定我了啊！这个解经学啊，如果我这样讲啊，就有问题了。但是啊，我觉得那个意思，就它的意义来讲，没有问题。就意义来讲，符合保罗的意思。得着基督耶稣，基督耶稣得着我，我得着主，主得着我。从得着基督改变到被基督得着，非常的宝贵。今天晚上让我们用这个意思来结束我们的聚会，让我们接受这个信息在我们心里。我们得着基督越多越好，得到越完全越好，但是我们不停止在那，我们说主啊，愿你得着我越多越好，越完全越好。主得着你多少，主得着你爱他的心多少，主得着你的服侍多少，主得着你的热心多少，主得着你的奉献多少，主得着你的人生多少，到底主得着你多少。你得着主，但是主有没有得着你？去年我讲这件事就完了，哎呀，我已经到了结局，我今天还是失言了。可是我讲这一件事就完了，不是讲到，你可以原谅，是讲一件事实。去年在加拿大的中部有一间神学院，我有机会在他们的毕业礼讲道。在毕业礼的前一天晚上，这个毕业班呢就举行一个话别会。在这个话别会里面，有三个同学在台上啊做一个节目。在这个节目之中啊，他们三个人讨论有关基督徒人生的一个问题。在讨论的时候，中间有一个用了一个比喻，我永远忘不了，留在我心中很深的印象。他拿出一支笔，另外拿了一条线啊，你中间有线吗？啊，不要紧的，拿一条线是挂在这个，就是涂在这个笔头上，吊在那。那么他就问大家个问题。他说这支笔与我的手有没有关系？当然有关系了，连在他手上。第二个问题，我能不能这样写字？我能不能这样写字？写不成。再问，怎么样才能写字？这支笔啊，一定要愿意放在我的手中，我抓住它，这样才能写字。很简单。多少时候啊，我们与主的关系也就是这样的。 这样的关系啊。我们不能说一直没有关系的，我得救了我属他，我得了他的救恩，他是我的主，连起来，但是很松的连起来。正向与主的关系啊，主没有办法用这个基督徒是。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，我得救了啊，我满足了，都不是在主的手中，是掉在主的手中。要是这样的话，主怎么样来成全他的工作，怎么样成全他的计划？你我肯不肯被主得走？说主啊，我要把自己放在你的手中，我愿意用我，求你用我，我愿意，我肯。我们低头祷告。
Mm-hmm.